第二节，爱众所事，光众所为。爱是借光而释放，光显于外，爱在于内，光是带爱而照亮。父哥，你是爱，你是光，且在子里做生命。爱已显明，光已照亮，我们因此而得生。
弟兄们，这一篇纲要是要发挥前两篇信息所提到的一个点。现昨天晚上第三篇信息有一点在第一大点之下，有第七重点说到爱啊，活基督需要我们爱他到至极，所以这就把活基督连于爱他。在上一堂就是第四篇第五大点说到要清心，我们的弟兄帮助我们认识清心的意义，就是没有掺杂，要单一，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标的，我们的心里面只被一样东西充满。所以这一堂我们要说的，我们还是回头来看总题，就是在召会生活中并为着召会生活，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并活他。这些日子在最近的特会和训练里，我们一再的说到这个发表，就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我们知道这一个发表我们虽然知道，但是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但是我们知道为着召会作为一个新人能够实际的出现，这就是需要发生的事，就是基督不仅做我们的生命，更要做我们的人位，我们需要活他。有两卷书，一个是在旧约，一卷是在新约，给我们衣服的描绘，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活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以另外一个人做他的人位，这是借着爱。在旧约里就是雅歌这卷书，那个雅歌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一个人他爱另外一位到一个地步，他失去了他自己，他与他所爱的成为一个人，甚至同有一个名字。这个经历的秘诀乃是那种空气，那个背景怎么样能够有这样事情发生呢？那个背景就是神圣的罗曼史。在这个爱的罗曼史里，这个女子就经历了十字架，深深的经历十字架应用到她这个人身上的一切，直至她的人位合并到他的良人的人位里，甚至他的名字也改变了，成为苏拉密。他与所罗门成为一个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一个重点，也就是这一篇信息所要发挥的点，就是关于爱是唯一的路，我们要 接受另外一位做我们的人位，爱是唯一的路，你必须要爱这一位，爱到一个地步，你要接受他做你的人位。换句话说，你必须爱这一个人位过于爱你自己的人位，过于爱你自己。在新约里，我们也看见约翰福音有这样的描绘。在约翰福音，你可以看见一幅图画，特别是5到8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如何活另外一位，他活父，他以父为他的人位，借着爱父而以父为他的人位，然后他吩咐我们要做同样的事。在约翰14到17章，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人位，借着爱他，以他为我们的人位，这跟约翰6章57节是同样的原则。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正如主在他的神人生活里爱父，绝对的爱父，爱父到极点，爱到一个地步，他总是否认他自己的人位，总是以父为他的人位。照样我们也需要爱他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否认我们自己的人位，而以他为我们的人位。到了约翰21章，主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不能说彼得不爱主，彼得是一个爱主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说，他是以天然的方式爱主，他并没有在不朽坏之中来爱主，这也就是这篇信息纲要重要的点，他是在朽坏之中来爱主，因为他是以天然的方式来爱主。弟兄们，我们向着主的爱有这样的要求，马可12章30节，这是引用申命记6章5节，所以在旧约和新约里都有这样一条诫命，说到我们对主的爱。这条诫命是这样说，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你的神。这里是很强的，在一节里面4次用全这个字眼。这里的重点是主要求我们对他的爱，向着他的爱，为了要接受他做人位，我们对他的爱不能是局部的爱，必须是全面的爱，必须是用我们全人来爱，没有别的爱能够叫他满意，也没有别的爱能够使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不止如此，我们对他的爱不仅必须是全般的爱，也必须是一种在不朽坏之中的爱。这就是以弗所6章24节，愿恩典与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发表，事实上全本圣经只有这一节说到这件事，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叫做 在不朽坏之中来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点，但是感谢主，我们有这篇灵药的纲要帮助我们进入这一点。好，在看这个之前，这个是第二大点，我们要先在第一大点这里立下基础。现在我读这一篇的篇题给你听，请注意，这里有三个点。认识爱主的意义，在不朽坏之中爱主耶稣基督，并在爱和光中行事为人。所以这里有三个点，也就是这篇纲要的三个大点。第一，我们需要认识爱主的意义。这听起来是很简单，似乎我们不需要有一篇信息来解释什么是爱主。事实上这是需要的，因为真正的爱，主要求我们那一种真正的爱，不是天然的爱。我们不可以把我们一般凡俗的对爱的认知来应用到对主的爱。我最喜欢的灰粉的注解关于爱主的意义，其中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林前二章九节，这里有一个对于爱非常好的定义，我要念给你们听。爱神就是把我们全人灵魂身体，连同我们的心心思和力量，都完全摆在他身上。这是对马可十二章三十节的解释，把我们全人灵魂体，连同我们的心心思和力量，都完全摆在他身上。这就是说我们全人都让他占有。让他占有，我们的心被什么占有呢？如果我们要成为清心的人，正如我们在前一篇信息所听见的，我们的心必须被这一位，我们所爱的这一位占有。我们全人都让他占有，消失在他里面，以致他成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实际的与他是一。这是很值得背起来，这就是爱神的意义，爱主的意义。我们该领悟，这个爱不是局部的爱，乃是绝对的爱，全般的完全的爱。好，我们来看第一大点，我们需要认识爱主的意义。这里有六个重点，把爱主的意义向我们解开。第一重点，爱主就是让他活在我们里面，让他活在我们里面，让他，这个让是在于我们的意志，这在于我们的同意，我们让他活在我们里面，并替我们活，这是第一。第二，并且领悟他渴望有一个住处，使他能得着彰显。这是根据以弗所三章，我们要让他，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这意思是说，我们领悟他渴望得着我们的心，做他的住处，他要做我们心中的人位，活在我们的心里。他自己这一位要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很习惯引用以弗所三章十七节上半，使基督借着信 安家在你们心里。今天我们最好也引用以弗所三章十七节下半，就是在它里面，在爱里生根立基。基督无法在我们的心里安家，或者说我们不会让基督在我们心里安家，除非我们在爱里生根立基，除非我们爱他，除非我们爱他到极点，否则我们不会让他顶替我们心里的人位。到了以弗所三章十九节，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我知道我们都熟悉这些经节，但是你曾否把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成为他的住处这件事，连于认识他的爱呢？认识他的爱，还有我们对他的爱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爱，我们就不会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第二重点，我们信入主乃是为了接受他，我们爱他乃是为着享受他。这是指向信和爱。我们信入主乃是为了接受他，我们爱他乃是为着享受他。爱和信好像两只手，你要拿东西，你要双手都使用。我们用信也用爱，借着信我们接受，然后借着爱我们享受。我们也许接受一个东西却没有享受，你也许今天散了会，你到售书处去买陈思弟兄向你建议的那本书，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的重要，然后你可能把它放在圣经包里就把它忘掉了。你接受了，但是你没有享受。所以我们需要信也需要爱，使我们能够接受主也能够享受它。第三重点，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定义或者意义，爱主就是要停下我们的作为。哦，弟兄们，正如我们上一堂所听见的，我们的作为虽然是相当需要的，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是必要的，但是有些时候也应当我们有许多的时候能够停下来，停下我们一切的作为，来做什么呢？来爱主，爱主，忘掉为他做什么事。你要停下你的作为，让主全然占有我们这人。上一堂聚会我觉得很扎心，我们可能爱我们的侍奉，爱我们的工作过于爱主。我们的难处是要么我们不够爱主，或者我们爱他并且因着对他的爱我们尝试为他做许多事。这就是马大的难处。马大和玛利亚都非常爱主，玛利亚知道如何停下来，马大有这个难处，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他很忙，在他的侍奉上他很忙。毫无疑问，他服侍是因为他爱主。以弗所启示录二章所说的以弗所教会也是同样的问题，他们在工作上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们失去了爱。弟兄们，这对我们是何等的警告。我们都是以某种的方式在某些方面为主做工，在教会里侍奉， 但是我们可能做得非常好，在我们的工作上做得非常好，却失去了更重要的事。为此我们需要悔改。上一篇我们得到这个词很好，就是要悔改。主啊，我们悔改，为着我们热心为你做工，但是向着你的爱却是不冷不热，为着这个我们要悔改，因为那个不会叫他满足。主，不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他只要我们爱他，让他得着地位，使他能够活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而活，并透过我们活出来。第四终点，表达我们对主的爱最好的方式乃是说，我们一起读，表达我们对主的爱最好的方式乃是说，主耶稣，我向你敞开，完全占有我。主，我爱你，我将自己交给你，我向你敞开，多而又多的拥有我，直到你达到我这人的每一部分，并且安家在我里面。昨天晚上我们都很摸着这个李弟兄的榜样，就是悔改的祷告。这里也是另外一个我们要进入的祷告的榜样。在我们悔改之后，我们向主说，主，我把我的心转回向着你，我悔改，因为我爱任何其他的东西过于爱你，因着这些的打岔了我爱你。之后我们需要有这个正面的祷告，主耶稣，我向你敞开，完全占有我。主，我爱你，我将自己交给你，我向你敞开，多而又多的拥有我。哦，这时候等着祷告，但愿我们学习这样祷告。好，我们继续看爱主的意义第五终点，告诉我们按照哥林多前书什么是爱主呢？按照哥林多前书，我们要爱主，就需要接受他做我们的份，给我们享受。你接受什么做你的份，给你享受呢？那个就是你所爱的东西，这就是你所爱的。我们总是有时间花在我们所爱的事上，只要你爱这个东西，你就有时间给它。你爱电视，你就有时间看电视。你如果爱圣经，你就有时间读圣经。你如果爱主，你就会接受它做你的份，给你享受。这个就是试验。所以爱主，我们需要接受他做我们的份，给我们享受。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在我们里面长大。如果我们不接受他做我们的份，给我们享受，他就无法在我们里面长大，并且我们要领悟我们与他是一灵。这就是爱主的意义，按照哥林多前书，这就是爱主的意义。现在第六终点，我们爱主是借着完全让主占有并爱他的显现。这是根据提后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观念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在提后有一个对比，那里你看见保罗爱主，他也爱主的显现，他爱主的来临， 但是那里还有迪马，他爱了现今的世代，他不是被主的来临占有，他乃是被这个现今的世代占有。在提后三章说到，这些爱钱财者、爱自己者，现在我们所说的就是什么占有我们的心，这主的显现有没有占有我们的心呢？还是钱财占有我们的心呢？马门，马门是与神相敌对的，你不能爱这个同时又爱那个，你被这个占有，你就没有办法被另外一个占有。现在是哪一个占有你的心呢？主啊，这里也说到爱自己者，可能我们的己，我们自己占有我们的心，或者像迪马，他是爱了现今的世代，让这个现今的世代占有了他的心。哦，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占有我们心的每一部分。你知道，当你的心被一样东西占有的时候，你做梦都想到它。你今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你想什么？你不需要告诉我，请你不要告诉我，因为那个就是你连睡觉都被那个东西占有。我今天早上醒过来想到这篇信息，因为我被这个话占有，那实在是很好。我盼望每天早晨醒过来都是这样，但我也没有那样。我们是哪一种爱者呢？我们是爱神者，爱他的显现者呢？或者我们是爱自己者、爱钱财者、爱现今世代者呢？一小点，成为爱神的人乃是被神完全占有、拥有并接管。我知道，我也是这样，这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个祷告，我们可以为这个祷告，我们可以说，主啊，我是一个爱神的人，这就是我的所事，我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我让你得着地位来占有每一个部分，你所还没有占有的部分，让你进去占有，你得着我完全的同意，求你今天现在就来占有。这就是我们在祷告中应当操练的，我们要竭力成为这样爱神的人。二小点，我们若这样爱主，就会爱他的显现。按照保罗的话，有冠冕为那些爱主显现的人存留。如果我们不爱主，他的来临将是审判的事。的确是这样，这是林前16章22节。若有人不爱主，他就是可咒可诅的，主来了。哦，主啊，如果我们不是爱主显现的人，而他来了，我们就会受咒诅，他的来临对我们就会成为审判的事，而不是喜乐的事。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主要的点，我们要找出什么是在不朽坏之中爱主。这是以弗所6章24节，我们刚才也读过了，有些英文译本用这个诚心，愿恩典与一切诚心爱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这个是一个比较低的思想，并 不符合整卷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不应该结束于真诚或诚心爱主，那个是太低了。还有一些译本说是在不朽坏之中，不仅是一种不朽坏的情形，就是说你现在的光景是不朽坏的，这是在一种不朽坏的光景之中，但是这里的意思是不能朽坏的，这是说到一种的性质，你的爱的性质是不能朽坏的，不会朽坏的，不仅是在一种不朽坏的光景之中爱主，你的爱是不会朽坏的，这个是一个更高的标准。恩典是与一切在这种不能朽坏的性质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一终点，按照保罗著作的用法，不朽坏这词主要是指神和属神的事物，任何天然的事物都是会朽坏的，但神、神圣的生命以及所有在复活中的事物乃是不朽坏的。所以这里所列的经节都有不朽坏或不能朽坏这个词。这些经节乃是说到这几样，提前一章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永世的君王，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神凭着他的性情就是不能朽坏的，他不会朽坏。提后一章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显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掉，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神圣的生命是不能朽坏的，所以我们乃是在神圣生命中来爱，正如神是爱，这就是不朽坏的。林前十五章四十二节，使人的复活也是这样，在朽坏中所种的在不朽坏中复活。复活是不能朽坏的，天然的都是会朽坏的，凡在复活里的都是不能朽坏的，不会朽坏的。现在我们就可以有一点的帮助来找出什么是不朽坏。请我们继续读第二终点，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意思就是在新造里并照着以弗所书所启示一切不朽坏的事项爱他。加太六章十五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新造是个规则，我们应当照着这个规则而行。你的爱主应当不仅是爱，你要照着这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新造。我念给你们听，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新造，凡照这准则而行的，愿平安怜悯临到他们，就是临到神的以色列。这里的注解说到这个做新造的准则，就是借着信凭着灵活着，有三一神为生命和生活，不是借着奉行规条来遵守律法，照着准则而行就是凭着灵而行。 所以在不朽坏之中的爱，就是在新造里的爱，并且是照着以弗所书所启示一切不朽坏的事项。这就是以弗所书末了一节，恩典与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在不朽坏之中，你就要读整卷以弗所书，因为这是以弗所书的结语。我们需要继续读，我们需要在他作为三一神的具体化身 Amen 作为身体的成分，作为实际恩典平安爱和光，并作为一个新人的构成成分里来爱主耶稣。我开始爱他，作为一个新人的构成成分，我们越多交通到一个新人，我就越爱基督，作为那个独一的人位，那个独一的构成成分，我们需要在这件事上来爱他。二小点，所有这些事物都与以弗所书中所启示并教导的有关，包括三一神、基督和他的身体教会。我们回头来看爱的意义，这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占有了我，我们若要爱主，在这些不朽坏的事物中来爱主，这意思就是说，是什么在占有你我的心呢？乃是三一神、基督、他的身体、教会。这就是保罗他的心里，你只能够找着这个。你知道这怎么显出来呢？通常都会显于你为什么祷告，因为这是你不用想就从你的口里出来的，这就是在你心里。你知道什么从保罗的口里出来呢？他的祷告就是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这个就是在保罗心上的东西，这个就是那占有他的，这很自然就在他的祷告里发表出来。我很被暴露，在我多数的祷告里都没有连于三一神、基督和他的身体教会。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个祷告，让这些事占有我们，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三小点，以弗所书说到三一神的分次已产生教会，基督为着教会的所事并所做，以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心腹，并且在诸天界里与基督成为一。 Amen。 我念给你们听这个注解，关于爱，以弗所三章十七节，使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那里说到我们要经历基督，需要信和爱。信使我们能领略基督，爱使我们能享受基督。信和爱都不是我们的，乃是他的。 Amen。 他的信成了我们的信，使我们信他。他的爱成了我们的爱，使我们爱他。我们在基督的爱里生根立基，就在他的生命里长大而被建造。所以不要看你自己，你里面没有这个绝对的爱，你只有爱的影儿，你只有爱的容器，你只有爱的形象，你没有那个绝对的爱。他有绝对的爱，所以在以弗所五章 当使徒保罗嘱咐做丈夫的要爱他们的妻子，他说，当你爱妻子的时候，要如同正如基督爱教会，正如，我喜欢这个词，正如好像以弗所十七章使他们成为一，正如善意神是一一样，我们怎样爱我们的妻子呢？正如基督爱教会。我们怎样爱弟兄们呢？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让他神圣的属性，神圣的爱的属性充满浸透我们这个人的爱的美德。我们的爱是片面的，是有选择性的。如果我们只用这样的爱爱我们的妻子，那是很短缺的。只有他神圣的爱能够充满我们人的爱这个美德，这样我们的爱就是正如基督爱教会。好，我继续第四小点，所有这些都是不朽坏的，我们需要在这些不朽坏的事物中爱主。如果我们在这一切事上爱主，我们向着他的爱就是不朽坏的。 Amen。 这样的爱不是天然的爱，乃是在复活里的爱，不是天然的。天然的爱只不过是影儿，只不过是容器，不是真正的爱。这个爱乃是在复活里的爱，这爱就是神自己在他神圣的素质里。神就是爱，爱就是神素质的性质，这就是那不朽坏的爱。我想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会朽坏的爱，这还比较容易。当我们说我们要在这一切不朽坏的事物中爱主，以弗所所成名这一切的事，也许我们会觉得有点抽象，怎么在那些事上来爱主？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什么是在朽坏之中爱主呢？因为我们会那样。我们上次有利未记的洁净，说洁净读经的训练，说到素祭不可有蜜，因为蜜是会发酵的，就成为酵。在素祭里不可以有酵，那个蜜是代表天然的会朽坏的爱。我们很可能以天然的方式爱主，我们很可能甚至所谓的牧养圣徒都是以天然的方式在做。你看在马太16章的彼得，他爱主，但是他的爱是绝对在天然的方式里，主啊不要去上十字架，这是天然的。你不能说彼得不爱主，但那个爱乃是充满他天然的思想，他天然的情感，充满了他的自己。所以在第三重点这里说，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在以弗所书所启示一切神圣属灵属天不朽坏的事物中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些事物乃是关于三一神神圣的生命基督至于我们的所事，他的所作以及教会，这些就是不朽坏的事物。但是还有其他的例子，在 朽坏之中来爱主。我刚才说到彼得的爱乃是与他天然的情感、天然的思想掺杂的。他也是满了骄傲的，他说我爱你超过所有的弟兄们，即使众人都离弃你，我不离弃，我已经预备好要跟你同死。所以我们不是说到诚心真诚爱主的问题，来说到不朽坏的爱。彼得他的确是真诚的，但是他是在他天然的爱、天然的情感里面还加上他的肉体，所以是会朽坏的，因为他的骄傲也在里面，他爱主里面含有他的骄傲，这是很可怕的。雅各、约翰，你不能说他们不爱主，他们爱主，但是他们对主的爱掺杂了他们的野心，所以他们的肉体在那里，骄傲在那里。这里你看到雅各和约翰，还有他们的母亲，母亲也爱主，但是他对主的爱乃是带着他对他儿子们的野心。每一天在教会生活里，这样的事都一再的发生。我们说看了、哦，他很摆上，这个人很摆上，但是那个摆上里面有掺杂、有朽坏、有一些会朽坏的元素在他们的摆上的里面。我们回头看玛利亚和马大，主向他的门徒说到他的死与复活，他即将要进入他为人生活的末了一段，他就要为着救赎被钉死，然后他要复活为着重生信徒，这个就是那占有主的心的，他只能想这个，就是父的旨意，父的旨意，所以他三次试着告诉门徒他心上的是什么，他们三次都完全忽略了，他们不是说父的旨意是要让基督被钉死复活，而他们没有那样说，他们就问，当他不在了，谁来管理呢？谁是第一位呢？他死了，谁要占第一位呢？只有一个人听见主心上要说的，他就是玛利亚，因为他停下自己，他对主的爱是在不朽坏之中，他不是出于任何的野心来爱主，他没有凭着他自己的成分来爱主，他只是为着主的缘故爱主，这是很好的榜样。玛利亚是一个正面的榜样，一个在不朽坏之中爱主的人，在他对主的爱里没有半点是为着他自己，不像其他的门徒。另外一个爱主在朽坏之中爱主的事例是马太福音，那里说到你献你奉献的时候要坐在隐秘中，有时候在主的会幕里有些圣徒来说我要奉献什么什么，为着什么什么，我想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如果你要奉献，你奉献就好了，不需要报告，不需要告诉我们奉献多少，你要坐在隐秘中，还是你要向我们 证明你多么爱主，我要奉献一百万，我要奉献一百万为着主到欧洲的行动。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样的爱啊？你只要写支票就好了，或者甚至不要写支票，你要在隐秘中做，不要宣传。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在我们的奉献上，在我们的祷告上，在我们的进食上，甚至在我们的申言上，我们可能爱主，但我们的爱可能是在朽坏之中。弟兄们，不知道这对你有没有帮助，但是的确帮助我认识什么是会朽坏，我就更清楚什么是不朽坏了。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是在不朽坏之中爱主的应用，这也是根据以弗所书，这是何等宝贵的话。我很喜欢刚才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就是大本诗歌第六首，诗歌第六首，就是英文诗歌十三首。我们越爱主，在不朽坏之中爱主，我们就越作为神的儿女，在爱和光中行事为人。以弗所五章有这样的发表，五章一节说到行在爱中，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在爱里行事为人。这里把我们做神的儿女连于在爱里行事为人，爱就是神素质的性质，我们要在爱里行事为人。唯一的路就是我们从父得着神圣的生命，我们是父的儿女，这样我们就有我们父的性情，就是爱，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他作为爱里面行事为人，我们就能够效法父。这跟马太五章一样，在马太五章末了四十八节说，你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个注解告诉我们，这就是在爱的事上完全，他爱好人也爱恶人，他爱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那样完全的一样，我们就必须有我们父的生命和性情。哈利路亚，我们的确有，我们的确有这样的生命，我们的确有这样的性情。所以作为蒙爱的儿女，我们在我们父的性情里行事为人。接下来在第八节说到，你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我们从前是黑暗，不仅我们是这个黑暗的光景，我们自己就是黑暗的本身，因为我们是魔鬼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是黑暗。但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如今乃是光，在主里面乃是光，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好，第一重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神人，由神而生，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属于神的种类。神是我们真实真正的父， Amen， 我们是他真实真正的儿女。我们不是神领养我们的，我问你，是神领养了你，还是你由神而生呢？我们是由神而生。我有一个大家庭，八个兄弟姊妹， 我的哥哥他们要欺负我的时候就说，哦，你是领养的，我说不不不，我不是领养的，我是生来的，生在这个家里的。许多基督徒他们对于儿子名分没有正确的领会，是神真正的生了我们做他的儿女，这不是一种隐喻，他不是领养我们。宇宙中最大的奇迹乃是人类竟能从神而生，罪人竟能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宇宙中最大的奇迹。 A 小点，我们既是由神圣的生命所生，有神圣的生命，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就是神圣的人。这意思是说我们有神圣的性情，我们正在成为神，正如我们的父这样，我们乃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正在成为神，但不在神格上。除了神格之外，我们在其他的方面成为神。他的性情乃是爱，这就是他神素质的性质。神彰显的性质乃是光，我们正在成为他。我们在性情上成为神，我们在成为爱，这个爱就是神的性质，我们也正在成为光，这个光就是神的性质。 B 小点，我们这些由神所生的人不仅有神圣的生命，也有神圣的性情，这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在爱和光中行事为人，因为我们有神圣的生命，神圣的性情，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正在成为他，所以我们就能够在他的性情里行事为人。第一小点，爱是神内在的本质，光是神外显的元素。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就说到爱是神素质的性质，这里说光是神外显的元素，这是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光是神彰显的性质，这里是另外一个说法，光是神外显的元素。二小点，我们这些神儿女的日常行事为人，该由神圣的本质和神照耀的元素二者所构成，这该是我们行事为人内在的源头。这里重要的词是源头，这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源头。什么是我们爱的源头？我们对主的爱源头是什么？我们对圣徒的爱那个源头是什么呢？这个源头必须是神内在的本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彰显的源头必须是神照耀的元素。好，第三小点，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做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成为馨香之气。Amen。 这里在以弗所书里有好几节用爱这个词，以下是那个把这些都列出来了。以弗所书的目标，请听，这是很重要的话，以弗所书的目标乃是要带我们进入神的爱，就是在他内在的本质里，使我们在甜美的神圣之爱里享受他的同在，而像基督一样的爱别人。你会说这是以弗所书的目标吗？如果在这个聚会之前我们问你什么是以弗所书的目标，我一定不会像纲要这句话这样回答， 什么是一幅所书的目标？我可能会说，一幅所书的目标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做基督的心腹。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不一样的，但是所说的是更内在的，更内在的。我再念一次，以弗所书的目标乃是要带我们进入神圣的爱，就是他内在的本质里。换句话说，我们若要成为基督建造起来的身体，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就需要在神爱的性质上成为神。所以这里说这是以弗所书的目标。好，以弗所书第一次用爱这个字是在以弗所一章四节，是在这个爱的情形与气氛中，我们被神浸透，在他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以弗所一章四节，就如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在他自己里面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别，在他面前成为圣别，乃是在这样的爱的气氛中，我们被圣化，他浸透我们，顶替我们天然的元素，以我们父神的元素来充满我们，这就给我们看见，为着产生基督的身体，爱是多么重要，为着产生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爱是多么重要。圣别的经历，成为圣别，正如他是圣别的一样，这个经历乃是在爱的情形与气氛中。然后三章说到这个爱是我们在其中为着长大而生根，并为着建造而立基的爱，乃是我们实际认识并经历之神圣的爱。我们不仅是在爱的情形与气氛中成为圣别，甚至我们生命的长大也是在这样爱的情形与气氛中，而建造也是在这种情形与气氛中。然后以弗所三章十九节，基督的爱就是基督自己，是不可度量并且超越知识的，但我们能借着经历认识这爱。第四点，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现在我们越过越清楚了，为什么这个爱事实上就是以弗所书的目标。我们被带到爱就是神内在的本质里，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身体是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凡我们的所事或所做，爱乃是极超越的路。现在我们领会了，不仅我们生命的长大是在爱的情形与气氛中，我们作为基督生机身体的肢体，我们的功用，不管是什么的功用，那个功用也是在爱里，那个在爱里进功用，就会建造基督的身体，在爱里建造基督的身体。好，对不起，我找不到了。好，第一小点，我们已经重生成为神的种类，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应当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既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就也就应当成为爱。 Amen。 好，我们现在来看光，就是第四小点，你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我们从前是黑暗，因为 我们是魔鬼的儿女，因着我们的性情，我们也就是可怒的儿女。我很喜欢约翰的著作，他是很直接的，他说我们知道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谁是呢？我们从前是魔鬼的儿女，所以我们从前是黑暗，现在我们是光的儿女，正如神是光，所以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是光的儿女。 B 小点，我们不仅是光的儿女，并且就是光的本身。我们是光，因为我们在主里与神是一。 Amen。 约翰八章十二节，主说我是世界的光。站在马太五章十四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成为他，在他光的性质上成为他。马太五章十四节很好，请听，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里是说到新耶路撒冷作为光的神城，是在山上，这是那是世上的光的一位的扩大扩展。 C 小点，当我们在光中时，我们就在对错的范围之外。有人在分享的时间分享，我很喜欢，他说他看见教会的一些难处，他以为这个就是光。事实上，你如果看见难处，那就是正好相反，因为你若是在光中，你就脱离了对错的范围。许多时候圣徒们来找我们问一些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对错的问题。事实上对他们来说这是对错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也要落到对错的范围里。但是我们是光，我们要在光中，我们要成为光。当我们在光中，我们就在对错的范围之外。第一，如果我们行事为人像光的儿女，我们就会结出以弗所五章九节所描述的果子，光的果子是在于一切的善意和真实。寡妇一，光的果子性质上必须是善的，行手续上必须是义的，彰显上必须是真实的，使神得以彰显，成为我们日常行事为人的实际。果子乃是善意神的自己的彰显，这里不是说到光的工作，乃是光的果子，这是出于生命的，是出于神圣的生命。那个彰显就是三一神彰显出来。光的果子是在于一切善意和真实。寡妇二，在善意和真实中之光的果子与三一神有关。父神就是善，乃是光之果子的性质，因此在九节的善指着父神，义指着子神，因为基督照着神义的手续成就神的定旨。真实就是光之果子的彰显，指着灵神，因为它是实际的灵。我们行事为人像光的儿女，证据乃是看有没有结出这种果子。换句话说，证明我们是在光中，那个证明就是三一神得着彰显，我们的父是光，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彰显出来了。弟兄们， 这就是爱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信靠主会说的更多过于我所能说的。现在跟身旁的祷告。